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天哪，这个年头还有谁在要公关票？
嗨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蘑菇食堂，我是小娜，
我是蘑菇，
要开始了吗？
没有，我是花喵，
来一下，要把这个当今天的开头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要录一个很奇怪的那个戏嘛，
就是整个没有照常理来的，
对对对对，戏没有照常理来，这个今天这节目照常理来，来，
我们赶快接上，
韩文剧名念一下。
台钢总
炸鸡块，
对，
记得看到开拍的消息，然后再看一下剧情跟演员简介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整个很荒谬，
就真的是一个，我有去看原著漫画的第一集跟最后一集，真的很荒唐哎，你就会觉得这个作者到底刻了一点什么，都给我来一点。
好像现在中文也有上了嘛？
嗯、你说漫画吗？
就
是、
对对
对对对，中文版的 Webtoon 也有上，嗯，就是、好像就叫，好像也是叫《炸鸡奇遇记》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其实我是觉得炸鸡块比较好啦。
就是这个又牵扯到取名的艺术，就是你如果只叫炸鸡块的话，其实不晓得这部剧的人会有点不知道这个戏在演什么，
可能要吸引
你觉得炸鸡奇遇记有比较会知道，
就会知道是一个，你就会知道是一个跟炸鸡有关，然后又有点奇幻的故事啊。如果只是炸鸡块，你会觉得可能是美食节目，单纯的美食节目，对不对？但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美食节目。
好，我们来认真来聊一下这部剧，虽然有点荒谬，但我们认真来聊一下。
好好好，
因为导演跟编剧呢，其实就是非常的，我还蛮喜欢他。我觉得他的风格真的是很看人吃，我个人很喜欢。就是当初机不可失的那一部，就是千万电影之后，然后浪漫的体质，李秉宪，他其实很蛮常就是编导都是自己一手装，然后他也有上过 YouQuiz 的访问，你就可以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灵魂。这部戏他的两个双男主，就是一个是炸鸡大叔的专门演者柳成龙，另外一个是安宰宏，觉得他们两个其实那个化学反应我觉得很好、欸、个人觉得还蛮厉害的。柳成龙其实毕竟我们上一部是看他的 moving， 之前他的一些戏其实你也没有想到，还是我可能孤陋寡闻，我真的觉得柳成龙的喜剧演技有让我吓到。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我觉得喜剧真的超级难演，那我看他们那个花絮就是一直不停的笑场，但是他实际演出来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我觉得他好像完全身心灵投入在这个很搞笑的角色里面，我觉得很佩服他，就演技超级好，不是只有演认真的戏的时候可以把他演得很好，演搞笑剧能演得很好，我觉得真的超厉害。
这部戏其实他刚开始的开头永远记得，你以炸鸡块身份生活五天比较累，还是以人的生活也活五十年比较累，我觉得这一句真的其实很精髓，
贯穿整部戏的一个台词。
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很执着于说就是变成炸鸡块之后怎么样，
对，有没有变回来这样、
嗯、对，而且开头大家就会看完就结束了，就不会想起来，但是其实这一句就是前呼后应的一句话，
没错，就对敏儿来说他只活了，就是以炸鸡变成炸鸡块五天而已，
对，
就是对其他人来说已经过了五十年。
哎、欸，那我们要先说我们会爆雷，
对不起，是不是？然后加上警语，我对会爆雷，会爆雷。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想一想，我们都还没有想到就是结局或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先说。
对，这部我们等一下会有大量的，应该会有大量的爆雷吧？
对，剧情内容的讨论。
整个故事呢，就是有一天有一台来路不明的机器突然出现在就是有成龙的公司啦，那间公司我原本以为它是一间炸鸡店公司，后来发现不是，它其实是一个机械工厂，有点是帮人家生产机器的公司，
是研发机器的公司，
就是研发机器的公司嘛。然后那个公司里面的老板加两位员工，三人的工厂，这三人工厂呢就是也有小圈圈，
对对对，有一个小圈圈。
三个人到底为什么要有小圈圈、啊、
两个人以上就能有小圈圈了好吗、
okay、
对，安宰宏这个告白中，
对，告
应该是故意，因为一般来说火应该是翻成高嘛，但他应该是故意要取那个谐音的，
对，
因为那个韩文苦背中就是告白中的意思，
嗯，然后但他好像也有忏悔的意思，对不对？
对，告白这个在韩文这个字，告白这个就有点像是我坦诚说出一个什么事情、嗯、这种感觉。
其实你如果对照告白中后面的故事，其实就是你要面对你自己内心，哎、欸，觉得有那种诚实面对的感觉，就是你要对得起自己。嗯， 安宰弘饰演这个告白中，其实是一个我个人会觉得从他一登场开始，你其实眼睛就无法离开那件黄色裤子。
我过来跟我说他想要穿，
我真的
有，
他就说我想要买一件黄色
裤子。其实我有一件土黄黄色土，
蘑菇已经成为耶米了，耶米
对
阿米的竞争对手耶米，代表色是黄色。
耶米的时候我也笑出来，
耶代表色是黄色。
因为安宰弘本来就很厉害，我觉得他们都是这种黑色幽默，就是这种看起来我觉得很有趣，是他演的每一种喜剧其实不是那种很单纯只是那一种 gag man 而已，他其实每一个搞笑的背后都很严肃的在探讨着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
对，但他不是一开始在街上唱歌跳舞，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就说哦好奇怪，但是忍不住一直看下去，这部戏就是好奇怪，但是忍不住看下去。
然后他还说还有一种很奇怪的尴尬感。
对对，他在第一集就已经告诉你这些事情。
这句这好像是李秉宪导演的特色，他都会在第一集先告诉你，反正你看这部戏会有很多会发生很多很多状况，我告诉你就是我故意要让你这样。
对，
而且他其实这整部戏因为他很短嘛，他其实十集可是每集才30分钟，像里面的人物角色某个程度上也蛮单纯的。
嗯，对，
前面的高中生也会一直贯穿，就是其实里面出现的人都会一直重复出现，而且故事会一直连起来。
没错，
因为我原本以为高中生就是一个就是带过的角色，没有想到他后面还出现、
最后一集也有出现他哦。
我怎么哇哦，
这一集是一个很吃重的角色。
对，然后告白中他其实是一个有音乐梦的，开场他就是在他的工厂门口就发现一台神秘的机器，然后他以为是因为他毕竟是研发机器的工厂，所以他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就是别人送来的样品还是什么，他就把它扛进去了。扛进去之后当然可以先很快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工厂的三人的生态，就也是整个一整荒谬。我看有很多人在这边就不适应，因为会有点难理解三位大叔为什么这么的
到底在笑什么。
对，这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子。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像舞台剧比较夸张的表现手法，但我觉得他是故意这样子的。
嗯，而且他就是呈现就是韩国的职场文化。
对，
然后还有一些学历啊，反正就他们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对话当中就展现出来了。
对对，
刘成荣是社长嘛，那社长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就是金玉珍饰演的崔敏儿。然后那天中午呢，他就带着他爸爸最爱吃的炸鸡块就来到了工厂，发现了有一台机器，然后就走进去。走进去之后呢，不小心就启动了那个按钮。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刚好，因为他不是带了那个很热门店家的炸鸡块嘛，然后就是安宰弘就插了一个要准备吃，然后所以他看到安宰弘的时候就拿着那个炸鸡块就说了炸鸡块，所以他就
那个炸鸡块掉地上，他就炸鸡块掉了，然后他就变成炸鸡
块了。
其实这边就有那个机器的世界观、宇宙观的设定，他会在你要变身前看到什么东西，你就变成什么。所以他是看到炸鸡块，所以变成炸鸡块。
没错，
这个机器就开始，因为他变成了炸鸡块之后，就前面就会开始有一些故意写的笑点，比如说。炸鸡块大家都知道嘛，就一盒里面可能就有很多颗，到底哪一颗才是
敏
儿呢？
因为后来他们混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就认不出
敏儿是哪一个。
对，
那我是觉得他前面确实三四集都是属于用很夸张的手法在搞笑着，然后再就是让整个世界观里面的两个男主角去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要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他们要找出来为什么有这台机器，然后炸鸡块到底是谁，然后延伸的出来原来炸鸡块这间店本身营运的人也是惟妙惟妙者。然后呢在里面又穿插了一些支线，比如说
有疯狂的博士，
对，有疯狂的
跟老起来放的侄子。
对，
还有就是比如说在炸鸡店里面吃着吃着，因为那是一间很有名的炸鸡店嘛，会出现一个美食达人。美食达人就是郑好娟所饰演的这个
红差，
他也是就是很厉害的一个美食达人，突然有一个就是我们都没有很想知道，但还是他硬要演给你的。
我觉得那里真的，我看那里真的看了好几遍，那里真的好好笑哦，那一段，
因为他那一段很浓缩很精华，就是把韩国的各种纠结的饮食文化
对
呈现了出来，
食物宗教战争他就把它放在那里面，还有那就是连续剧很容易进入回忆的那个，大家说我不要再拿回忆来拖戏了的那种。
像我个人就一直很不能理解韩国人为什么要针对 薄荷巧克力啦，糖醋肉啊，然后还有冷面怎么吃，就是各种、
这就有点像我们的南部粽跟北部粽啊，就有人就觉得说北部粽只是山地油饭啊，那个可能有些人喜欢北部粽的就
是还有卤肉，台湾就是卤肉饭跟挂那个肉霸饭跟那个
肉燥饭，
肉燥饭
肉燥饭，然后南部粽北部粽，然后萝卜糕要沾酱油糕还是沾酱油，咖喱饭要拌还是不要拌，台湾很多好不好，我相信台湾人一定懂。
对啊，到底那个、像我是芋头不能放进火锅派的、
OK 好，有人是芋头不能放进火锅派，有人还有什么，有人是什么，
对啊，香菜啊，
加香菜不加香菜派，所以我相信应该蛮多台湾人可以理解。
可是因为可能他们就是虽然我们就是台湾人对这个很熟悉，就是如果是香菜或干嘛、可是换成那边他们好像就有点没办法理解为什么纯巧克力的冰淇淋跟薄荷巧克力冰淇淋他们会炒成这样。
台湾也有炒过薄荷巧克力，就之前有一次那个全联就有出过跟那个黑人牙膏联名出过薄荷巧克力口味的甜点，
就是我们没有一定要争出个说、
蘑菇就是很没有很尊重别人意向的人，就是我就会说芋头不能给我放进火锅里、然后就是会变芋泥之类的，然后我会说你们要放可以，可是麻烦等我就是吃完之后你们再放。蘑菇是会把芋头放进火锅里的，他就是会尊重别人。
其实我以前是不吃芋头的人，
对，他吃咸的芋头，他不吃甜的芋头。
芋头就是要吃甜的啊。
你看是不是
芋头，但是我觉得芋头我们放进汤里我无所谓，但是芋头要吃甜的。
好啦，
不是啊，放进芋头，
等一下不要再吵这个，我们回来讲剧情。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炒台湾的这些食物宗教比较没有用那么戏剧化的元素
哦，对，
在处理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在看韩剧韩综或者是韩国电影的时候，常常都会用一种很夸张或者是一种几乎是要南北韩要发动战争的那种程度来叙述这些食物，所以你当你看到李秉宪他又用李导又用一种很浓缩精华的手法，借由男女主角明明是在批判对方在爱情的过程当中不尊重自己，可是其实是在 diss 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
然后我觉得
非常开心。
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应该是他在辨识那些鸡块的时候，
对，
超级精华，
这个有一个
对，然后有
一点味道，
没有，然后而且前面还说什么有紫苏油啊或干嘛，對對對，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他真的是一个味觉非常敏锐的人、
绝对味觉的人，
对啊，就是觉得哇超猛，然后后面就是算是一锤定音的那个，就是有薄荞味，然后就立刻说对没错，敏儿是薄荞派，然后爸就相信了这件事情，就是知道就是他们把薄荞这件事情看得多么的严的重视这件事情，后来就可以被那个笑点立刻戳到，就是为什么一句说他是薄荞派然后他就相信了，
对啊，
对，他就相信那一块鸡块是他女儿没有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你很熟悉这个韩国的文化的时候你就会立刻笑出来。
那接下来呢，就是他们终于从一堆炸鸡块里面找到属于
真正的
敏儿之后呢，他们就要想办法把敏儿变回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拿出了媲美 FBI 世界级侦探的水准，开始去抽丝剥茧，到底是谁来送了机器来，机器的过去到底是什么、觉得对我来说过了前面极致夸张的黑色幽默之后，开始办案的时候又有一种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出来，因为你会也会很想知道啊，这个机器是从哪里来的啊，我要怎么，就是他有设一个悬疑点，就是那敏儿到底是不是变得回来、然后那故事是什么，各方的线就开始在说，然后说一说就会发现哦，旁边就会出现一个路人跟你讲说哦，我看过这台机器啊、然后我想说
那个 mark 上面不一样，然后就发觉哇原来不止一台机器，
对，还有另外一台，
后来就是他们去抽丝剥茧，然后包含甚至热门的炸鸡店其实背后都有一些故事，而且刚开始你会觉得炸鸡店里面的人都有点怪怪的，有点不太
不是人，
对，不太是人，不太是正常人那种感觉，
就是对话是不很奇怪，就问说你们是谁，然后他就会说我们是人
这些人不太正常。
对我来说，因为可能我已经进入这个宇宙观了，我已经不再去挣扎说、他们为什么演得这么夸张，为什么那个剧情这么的莫名其妙，
而且有点跳，就是他的逻辑他那个其实不是那么的顺的，
因为他其实要等于时间很短嘛，然后就是要把故事说完、我们韩剧或电视剧看多，反正你看到一个怪怪的人，然后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什么，他的故事一定有在他的身后有故事。
对对。
然后他慢慢的去带那台机器怎么出来，或者是原来还有第三方在抢这台机器的时候，就整个会很好玩。因为我其实我记得 刚开始看前三集四集的时候真的就还好，可是看到后面就很想要一口气把它看完。
对对，真的，
因为你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博士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他就有一天他就失踪了，
第三方势力在抢这台机器人到底想要干什么，然后他知道机器怎么用吗？原来他只是想要实现自己变成车银优的梦而已。
车银优是告白中要变的。哦，对，车银优是告白中要变的。告白中，因为敏儿跟他说，你已经就是你明明知道要变帅的方法，可是你就是你已经在做了，可是你都不知道你在做，这样。所以然后那个告白中就跑去机器里面大喊车银优。
我觉得你我哦，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
超级好笑。他喊出车银优的时候，我整个笑死在电脑前，超好笑。
我觉得另外一个开始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让我自己笑出来了，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戏，我们都开刚播就开始看嘛，所以他那时候也还没有看下去雷，可是看一看就是原来博士他变成一只毛毛虫。
对，
可是毛毛虫有吓到我，因为我很怕虫，他还有特写，我就觉得
拜托
先不要。
但那只毛毛虫有表情哎、欸！
不要，你要这么说，我不想知道。
没有，我觉得毛毛虫还比那个炸鸡块张开嘴巴可爱多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毛毛虫是最可怕，炸鸡块张开嘴巴还好。
我觉得炸鸡块张开，我吓死了，我还马上就跟他们来说，为什么我这边突然有一个？
哦，对，
炸鸡块张开嘴巴是在现实中不会发生事，可是毛毛虫有表情，在现实中你仔细看，说不定真的会。
因为我们先就是提醒他一下，小娜非常害怕毛毛虫，就是他现实中就是一个害怕毛毛虫的人，
对对，就长那个样子的。
然后那个就是蘑菇是讨厌恐怖片的人，他是很害怕怪物的人。所以他们有各自的纠结点。
这一部是把自己恐怖的点都
面对你心中的恐惧
告白中。
对对对，要告白你的恐惧。
那个毛毛虫原来是博士变成毛毛虫，然后呢他因为他就是找到了那个机器放在那个第一集还第二集出现那个
两班宅炸鸡块，就是
另外一家
炸鸡块，
然后他好像已经倒了嘛，
没有，那个老板车祸死啦、啊，
对对，所以就是后来就那一家就收了，所以他们算是他们中间在找一条线的时候，那条线就断掉了，
对对对
对。
我想问一下，两班宅炸鸡块为什么他老板会拿到那台机器？
我不知道哎、欸，
因为他是从到尾都没有演这一段，
他没有演这段。但有可能也许是传下来的，因为其实两班宅两班是贵族嘛，
嗯，对，
所以有可能他是
家族里面的遗物。
这时候就要又要把200年前的事情拉出
来讲，
这条线要拉出来了吗？
对，拉到200年这样
子。其实这个宇宙观非常的复杂，
他是要跟从200年前的朝鲜时期说起。
对，因为你突然间想说，嗯，就是为什么突然间现代，然后突然就跳到200年前的那个古代去？
可是那边我还有一点连连上，因为毕竟他要说明，
对，
说明说这台机器是为什么会出现、哦，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出现一个古代人
的图，
古代人画的使用图，就是三个圆圈圈的人进去，然后出来是什么？就是他已经有一张很有趣的图，就是使用说明书啦。
对对对，
他就回到那个200年前嘛，然后就是原来。简单讲，基本上就是那时候好像也有发生一些，
就是那时候是就是外星人来到地球
来地球旅行，
然后就意外被一个原本是贵族，后来因为就是天主教迫害，所以家道中落的人看见了，然后他就是起了心生邪念，就是想说，哦，那他知道这个机器怎么使用，那他想要借这机器变成贵族，重回贵族的身份，这样子。
这一段对我来说还蛮有意思的是。那一个没落的那一个就是那个算是
两班
丁孝峰，好像是叫丁孝峰，
我名字永远没记，反正就是他是没落嘛，然后其实他在村民的面前是一个，因为他是饱读诗书的人，其实大家都很尊重他，虽然他家道中落，可是还是就是算是都会帮他送财送饭，大家都会尊重很会念书的人，就是感觉很有趣有学识的人，然后他讲什么你都会相信，嘴巴就会说，啊，我是要改变世界，我是为了要帮你们翻身，哦，有没有既视感很重的感觉？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段还蛮有意思的，
有人的嘴骗人的鬼，
居然是这个结论。
对，没有啦，开玩笑，
就是你会觉得他有一
点有一些道貌岸然的感觉，
就是
我也想懂道貌岸然
哦，你们的中文都比我好。哇，这一段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政治发展，全球的政治发展，你就会发现在政治领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 很厉害，感觉念书
很会讲话的人，
然后很会讲话，很会讲话，然后就会说我是要帮助你们改变世界，但最后其实是他把他杀掉了。
对，
他达到他的目的之后，他拿到他既有的利益之后，他杀掉第一个处理掉的是，其实是就是那一群
他的那两个人。
嗯，两百演那个两班了，是赵贤宰，我好久没看到他了。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好啦算了，那就是我老人家的回忆，
抱歉。
你好爽快啊，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刚刚说赵贤宰，你有发现我的目光变得很呆滞吗？
然后那边就开始带出原来就是真的是有一个紫色的
人生物，
紫色星球的人。
对，
他的外星人画的还蛮可爱的，我觉得
很像柯南的那个黑衣人。然后他们因为其实应该是说，其实外星人他们就是他可能他想象中会有自己的外星人的想象嘛，然后他们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外星人可能没有他们自己的形体，但是他们想要跟人一样，所以他们就有化身为人，紫色的，就是他不是。然后那个画的那个眼睛啊或什么，每次看都觉得好好笑。
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这是阿米代表色
吗？阿米要生气了，阿米要生气了，
紫色不行吗？
对，然后我觉得他就
选紫色的啊，
对，他就对，所以他选择那个颜色，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而且他们其实是，应该说他们是在学人讲话，因为他们其实是可以用就是自己沟通，他们不用讲话就可以沟通。
这一个流程其实是外星人。等于他们买了旅行社的旅程，来到台湾，来到地
地球，
想要就是做一个地球人的体验旅程。然后呢，那个机器是转换他们成为地球人的一个美载具啦。嗯，对，但没有想到就是被拿去恶用。
嗯，然后他们就再也回不去那个星球。
而且那个地球啊，被评断为好像是高危险。
对，就他们来了之后，就然后地球就被评为就
地球发生很多战争，就是类似我们，
然后也有核弹啊，
就像我们也会三不五时国家会发布通知说，哦，这边在打仗，你不要去哦，然后那边有那个疫情啊什么的，你不要过去。所以地球被宇宙星际国家定义成这是高危险区国家，
所以他就回不去了。
对，所以这其实是骨子里是一个反战的片子。
对，嗯，然后所以他后面
没有啦，刚开始回不去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机器被偷了，所以他们没办法转换回去。
对，
转换回去之后呢，他们反正我们就是要爆雷，反正他们就是要把那，因为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机器能量耗尽了。
嗯嗯，
所以他只剩一次的机会，
对，
可以回去，
让一个人回去。
对，然后结果他们只好把那个名额机块名额带回去。他们的时间是他们在星际一天是星际一天是地球50年的样子。
对，
所以呢等于他回去一趟呢，地球就50年就啪啪啪啪过去了。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最后其实还蛮感人的。名额就讲说他在那个地方看到了大家都是在分享彼此的痛苦。
嗯，
我就看到最后，就其实前面你笑成那样，刚刚看到最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好感动，有一点想哭这样子。外星人其实就有讲，他说人类进化的一个关键是体贴，所以就是你懂得体贴别人，你去体贴别人，体贴你自己，然后所以你人类就会慢慢的进化。
这就是最近在讲灵性的提升。
我觉得
真的是啊，灵性的提升，这一周在讲这些事情。
我是没有接触到灵性的提升了，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作者漫画我还没有看完，但是我想导演想要表达可能是就是大家要多多的体谅彼此。
我觉得可能这跟我们现在处的网络社会让他有很大的这样子的反思，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冷漠，然后大家都反正你看不到我，然后我就随便的质疑的去评论，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看啊，我不知道在干嘛什么的，就是但是其实如果你体贴一点或者是什么，就会说啊，其实我看不太懂。就是你只要换句话说，其实别人听的人或者是看到的人心情就会没有那么受伤，因为他可能他会想要讲的东西，可是他可能他表达出来的大家他别人没办法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办法理解而已，就是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就是像有的细微真的就是看不懂，又不懂他在哄什么。我觉得我不会去批评那些很爱那些戏的人，
嗯，
就是，要批评我也不会公开批评。就是你可以不喜欢，但就是一个你要懂得体贴那些喜欢的人，就是他们可能听到你讲就是这样子很严厉的批评的时候，可能会蛮受伤的。就是我觉得导演想要讲的是，就是整部戏他花了30几、30分钟5个小时的时间在讲，我觉得整部戏是想要讲说要体贴别人。
所以他在里面才写了浪漫的体质嘛，
对，你要怎么体贴别人。
对啊，就是他可能在浪漫的体质里面受了伤。
不太确定这个漫画有没有，可是你可以看到它里面蛮多的，就是整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就是致敬或者是一种嘲讽、自嘲的一个部分。就是致敬的部分包含就是里面有算是发明控的那个博士跟他的侄子嘛，然后他们不就是问外星人说那 Big Bang 的产生是什么，因为如果你
想到大 PP 的来源了吗？
对，因为大家都说宇宙的开始是从
Big Bang
开始嘛，
对，
因为外星人很冷酷的回答从 YG 开始。
你真的好好笑，我真的笑死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东西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宇宙的起源这件事情，就是 Big Bang 这些大爆炸其实真的就是宇宙的起源。如果还没有出现 Big Bang 开始，其实大家在讲 Big Bang 的时候是在讲宇宙的起源这件事情。
对，
所以他们其实真的很好奇宇宙是不是真的从 Big Bang 开始，从大爆炸大霹雳开始。那他们却回答说从 YG 开始，因为如果你有一点年纪的K-pop 粉丝应该都知道 Big Bang 这个团体吧？
对，
对啊，所以他就会，而且 YG 也很有名嘛，所以他就从 YG 开始。
你真的很好笑。
对，然后还唱那首歌，
对，那个 Big Bang 的出道曲。
对，没错。
除了 Big Bang 之外，还有 BTS 嘛？
对、啊，
因为有一段就是外星人要跟地球人打仗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要想一个地球人会害怕的工具、啊、武器
。
对，当然就有人说我是核弹炸弹啊，然后重点是就会有一个人就说我是 BTS，
yes,
地球上没有人敢伤害 BTS。
Yes,
你真的好好笑，我笑到整个按暂停。
但是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是跟 K-pop 比较否，或者是你是 ARMY 的话，你就会立刻知道。
我有私下说过说哦，我就是最不太敢惹的粉丝。团体之一就是 BTS 的粉丝。
然后因为你知道他们最近去当兵啦，就是很时事啊，因为他们最近去当兵了，然后大家都会说就是千万这个时候绝对不能
打仗，
不能对发生南北韩战争，因为他们正在前线中。
对，
就是大家真的有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不是他乱写的。
没错，
确定这一趴应该算是漫画没有的，就是他也自我嘲讽就是浪漫的体质的成绩，然后他就安排了就是毛毛虫跟那个就是两班仔的老板就是在撕破落衣的时候就是看着浪漫的体质度过那一段低潮，而且要看两遍哦。
就那个两班仔的老板就是他要搬走的时候，他从他最一开始那个开店的地方搬走的时候，管理员还想说你叫什么两班仔，当然是要叫文森佐宅啊。
对，
你也超好笑的。
我觉得这些梗就是你真的如果 get 到的话，你真的就会觉得那种幽默感真的太厉害了。
我觉得可能是要真的很非常就熟悉韩国娱乐的人会就可以一下子就看懂里面所有的梗。
嗯，我自己是就很能够 get 得到啦，然后尤其是像我们又是浪漫体质的忠实粉丝，然后就会觉得说看得出来李炳宪导演也是在对于大家告白说他有多么的受伤。
要大家一定要看两遍。我先承认我没有看过。
那部真的还不错看，我说真的。
好好好，对，可是我自己写了以后很多人都说就是浪漫体质很好看，所以我觉得他有真的有一批坚实的粉丝们。
就可能李炳宪的风格真的是蛮挑人的吧。
嗯，可是
我也有看到有人说他觉得说就炸鸡块，他觉得同样的梗用了两三遍他就觉得够好，就是不需要这样子，
就会觉得这样不新鲜了，腻了。
对，觉得李导的风格就是属于他不喜欢用世俗的俊男美女，然后呢
所以他才不用做引用。
人家有用真容啊，那么你只是李导的第一部电视剧啦，所以我觉得他对于他的那种各种的纠结啊，包含那就是收视率给他的伤害你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你其实也可以看到大师说我觉得那种自嘲的功力还蛮强的，因为我很喜欢幽默感的最好的精髓其实他是自损自己，而不是就是去伤害别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李导的风格就是这样。然后虽然他不是走标准的世俗美女，然后甚至是会用那种大量的不是那种文绉绉的台词或者是很有深意的台词，可是你都可以感觉到他在编排那个笑点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紧的公式在做，他并不是单纯的取笑或者是单纯的无聊的那一种笑点，所以我觉得还蛮强的。浪漫体质里面的 OST 主题曲另外一个很好笑的是它是一首很浪漫的歌，可是它都偏偏用在两个大叔，就是用在这些大叔的那种身上，所以你会有那种微妙的那一种冲突感。
你说画面吗？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也是只有他拍得出来。
虽然就是那个有点岔题，但我觉得安宰弘 的歌唱技巧有进步、欸、其实我觉得他唱的不错啊，我觉得我可以当
也你是说非凡机械的主题歌吗？
对啊，其实就是
这首歌的音还蛮高的、欸、
后来就是他那一首歌走红之后，其实我看他唱歌我妈想说、欸、其实他有进步、欸、他有认真的在练唱哦，我有这种感觉。好，因为他好像之前在浪漫题材也有唱稍微唱过歌，然后就是那时候的水准跟现在的水准我觉得有进步很多。
另外一个有一点印象很深刻是我觉得他用色都很大胆、
哦、对，
他有一点鱿鱼游戏的那一种风格，我不知道就是那一种色块或者是那一种
颜色都很
对比，
对、嗯、也会用极度浮夸的东西在表现一些东西，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也有小小的讽刺，我觉得是讽刺啦，比如说像他们有做出机器犬啊，然后机器蜜蜂啊，然后都是高科技的
瓢虫，瓢虫
哦，瓢虫机器蜜蜂瓢虫
霹雷。你看我看了多少遍，
超好笑，而且重点是他们一动的时候他就会就噗，超好笑。
这一段就有点就是高科技的讽刺，我对我来讲就是、嗯、他虽然发明出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可是其实
他们是来攻击人 啊或者是、嗯、就是他们真的不是可能对外星人就是我发明厉害的东西我是来帮助人的，可是对人类而言他们发起很厉害的东西是武器，他们并不是要来就是让没有体贴的心来就是提升整个地球，让它变成比较安全一点的就是旅行地。
而且一开始那个外星人想要解释就是他们机器是怎么运作的时候，
没有人要听，
没有人听他们讲话。
我觉得这一部他用了大量的这种手法，然后我们没有说他一定是真的是神剧或是大家一定看得下，可是我只是会觉得说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手法的电视剧。
我觉得因为搞笑片的关系，再加上他用的是很夸张的表现手法，就舞台剧这种，所以其实一般戏剧的观众会看不下去其实也是蛮正常。嗯，就是因为毕竟舞台像就像我们有时候看某一些戏你会觉得演员演得很用力你就很出戏嘛，那就是没办法，就是出戏就是没办法的事，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受不了也不用勉强自己看下去，也许再过个几年，也许某一天你就突然啊我觉得这好好看哦，所以我觉得不用着急，看不下去就算了。
我觉得柳承楼大叔有也知道就是这部会进入困难，所以会有进入障碍，所以他们就说他就说、啊、不妨大家用挑战的精神来看一看。大家可以挑战看看，
对，我觉得可以挑战看看、嗯、就撑过前四集后面会真的会想要继续往下看。
刚开始的心态你可以调整成说我就是想要看看这群到底有多夸张，
对，这群到底在发什么疯，
对，然后我就想说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你可以刚开始双手抱胸，然后就是以一种防备的心态，就是以一种我看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可以先尝试个三四集，如果真的不行就不行，那如果其实你往后面看你会发现他其实真的讲了很大的深意在里面。嗯，所以因为这部之后我就更期待李秉宪导演跟金银淑编剧两个人的新作品。
他要跟金编合作吗？我的天哪，我好期待哦。
我没有办法想象、
这位黑粉金银淑的黑粉，
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而且男女主角你知道是谁吗？
对，
金宇彬跟裴秀芝
啊，这是一个好难想象的组合。
而且之前的路透就可以看得出有点好笑了，因为剧透照是他长发一直就是邋遢男的状况，
我现在心里面有很多 OS 的都不适合在 Podcast 里面讲出来，麦克风在说。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哇，李秉宪导演跟金属编剧合作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期待。
我期待
对，所以我真的很想要知道他们拍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已经陷入我的 OS 里面，我没有办法克制。
哎、欸，他们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台词都很长。就是其实他们的台词，李秉宪导演的台词也很长。
对，可是李秉宪的台词是很生活感的
台词。对对，所以就是到底会变成，
所以说不定第一集的时候，男主角就会说这句的台词会是抒情式的搞笑，
抒情式的搞笑。天哪，好不能想象哦，我会期待的，
搞笑式的抒情。
我会期待的。
这部炸鸡块的演员们其实你都是你看过的面孔啦，大部分，然后其实都算是就是我觉得都是演技很好的，因为毕竟要演这么荒唐的戏，荒唐的剧情，然后要 hold 住那个演技不容易，但你可以看到，而且再次的我自己看再看到再感觉到的是演喜剧真的很难。
对，就我觉得那个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他说这部片他觉得是一个明明是搞笑片，但是写到最后你会有一种哦，它是一个很悲伤的疗愈文本。 觉得
其实是
这是一个用一个搞笑片，用很夸张的搞笑手法去包装的一个反战疗愈的片子。
因为想想，如果我是外星人，然后我回不了家，我有多么难过。
而且200年呢、欸，
对他们来说可是4天、啊、
可是问题他们就是
他的体感是200年、
啊、地球的体感就是200年
没有
的啊，
是吗？哦、
而且他中间好像还动能不住，反正他还先回来。他好像没有顺利的，就是他送回来还是一个炸鸡块，
因为
他
没有
那机器要再多充电一天。
对啊，所以
大家你知道那个高瓦数的充电器有多
重
要？
对，所以就表示说，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人的寿命就是有限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等他50年，所以他就把他送回来了。
到时候再把名额送回来，这边已经没有人认识名额了。那所以他就给他一个选择，就是那你是。要让他继续等50年，还是我就让你回到50年前？就是一个
你想回去的时间点。
对，里面其实整个的故事是，就是真的很悲伤，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贪婪造成的。
嗯，人类的知识
其实包含两班宅炸鸡的老板，或者是侄子，或是博士，他们都是因为他的欲望，他的贪婪而造成了这一系列。最早200年前偷走那台机器也是欲望跟贪婪，所以。确实我觉得除了是反战片以外，我觉得就是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人类的欲望导致了这么多坏事情的发生。
你们刚刚讲50年后已经没有人认识名额这件事，我觉得也是，就是虽然你重新变回了人类，然后你得回了你的生活，可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你要重新建立你的生活、那这个真的还能叫做生活吗？
名额会回来了，那对敏而言，那他是 他要的吗？
对啊，
他会开心吗？因为他再回来他的爸爸，然后他喜欢他儿子，就是他的生活全部就完全不一样，然后生活也截然不同嘛，因为他们的那个科技发展的关系，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
对，还发明了睡眠裤对，就是他觉得他好累的时候，就是终于发明出来那个东西。
对，
就是你就会想说，哇，如果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思念你的话，那你这样子活着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你已经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连接了、那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还有意义吗？
对他们，我觉得他都会隐隐的带出一些哲学式的问题。
对，所以虽然是蛮夸张的，但是后面真的是蛮悲伤的一个结局。
然后我很喜欢，我自己是因为算是科技控吧，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看到后面他描写那些对未来的那些载体的想象，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比如电话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车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还有放大镜
我觉得放大镜是最有趣的。对对，如果那个
追星需要，
对，追星很需要
希望我们就以后也可以放一个前面就可以看舞台了。
那你们有发现就是所有的科技都进步了，但他们装炸鸡块的盒子还是一样
他们可能觉得哎、这样不能保温好像有点不好，
炸鸡块还是用竹签吃
哎，说不定就像我们现在也会去吃那种很早古早味一样啊。
好吧好吧，也许
是想一想50年后的食物真的还是一样哎、就是炸鸡块还是炸鸡块，
50年后你吃的是营养剂了。
对啊，就是50年后
你可能是吃营养剂。
我跟你们说，50年后的你们再去想象50年后，可能也是同样的想象不要想这么多
我只是想说50年后炸鸡块会是炸鸡块吗？我只是好奇，
它可能就是一个营养地，你吃进去就会脑中就会有出现炸鸡块。
有以前那个你们小时候有看过那个小小百科吗？
那
就它里面就有讲到说，想象未来的事，就想象2020年的世界，人类就是吃营养锭，然后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是什么味道。
可能那个大概就20年吧。
可现在已经到2020年啦，你还没有办法吃营养锭，想象食物的味道。所以我跟你讲，现在想象50年后的事情，
我只是就
是没有用。
突然间很好奇这件事情，然后但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笑点。天哪，这个年头还有谁在要公关票？
对，这个年头还有人想要用特权拿到公关票吗？这真的超好笑的。
果然不论你活了几百
年，
50年
后还是一样，
不论你活了几百年，特权公关永远是必要的存在。
听说这件事情造成中东观众的抗议，然后去有抗议，
因为他中东
对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刻板印象或什么，就是他们有去抗议，就是不应该这样子写。
就韩剧好像还蛮容易有这个问题的，上次不是那个哪一部戏也是有，
对，好像有一部戏也是，
对，然后也是有中东的观众抗议，
对，说你们怎么对于就是这些就是他们的那些
文化
或者是王室有这样子的
丑化的
想法。 对对，但是我觉得公关就是这个年头居然还有人要拿用特权拿公关票这句话，而且我还把它截图了，因为哪一天
可以用上，里面真的有很多迷因图可以用。
对，因为就是敏儿比中指那个图我也有截
我有看到你截，我就想说我也要存一张。
对，
炸鸡块我们也是很疯狂的随便乱聊。
对对，的确是蛮随便的。
我自己会觉得可能有时候正经八百的电视剧可能看太多了，所以有时候跳出一部这种这么荒谬但他又很认真对待整个荒谬的喜剧的时候，其实我还蛮珍惜的啦。
对，我真的这真的是我这几年算是最喜欢的韩剧吧，能够让我讲出这句话不容易啊。
对，我在想说哇，
他真的就是虽然我到后面我确实觉得有一点拖，可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每一集的节奏算是控制得很好，然后他的整个故事架构算是蛮完整的，然后又最后面又有带出他那个导演想要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他是我近年来最喜欢的韩剧。
我觉得他们有节制，因为他知道是搞笑，又知道就是这种东西一直演就是大家会腻，因为其实我确实也看到后面有腻，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控制的很好，就是短短的30分钟然后10集就结束。
对啊，
就是在你已经临界点已经快要
就觉得可以了，够了，不要再让我笑了，
就是
有点故意了。
对，就是有点 too much 的时候就结束了这一个部分。既然这么喜欢这部戏，好期待李炳宪遇上金银鼠。
我有点担心
啊，我很好奇李炳宪会如何对待金银鼠那种就是你知道命中注定的爱情，我很好奇。
他可能就会有很多 OS 就是啊，我知道这个也不是不合理啦，但我们就是要这样子遇见。
因为我真的就其实金银鼠的剧本我没有到非常讨厌，我只是不喜欢他那种很强调一见钟情这件事情。
不一定他们会在宇宙对望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场景变成宇宙，他们很喜欢对望然后绕圈圈嘛，以前啊，但现在不知道会变怎么样，就凝视很久。
宇宙互相绕圈圈的东西还不够多吗？就是已经有这么多星球绕着太阳在绕圈圈了。
没有，你这样会让我觉得那个是自转公转的、欸、
对啊，
就是
不需要，
还可以搭配歌曲，
宇宙不需要的，那何不拍那个星球的爱情就对不对？
反正我们就到时候就拭目以待。
真的是整个乱讲，开始乱讲了。不论你喜不喜欢炸鸡块，你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近期一个最有分量的存在的一部电视剧，因为它确实觉得跟现在主流的电视剧的那种感觉真的差蛮多的。然后如果你也喜欢这部戏，或者是你也觉得李炳宪导演真的很厉害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来分享。如果你觉得他普普的话就不要来好了，
普普的话把 OS 留在心里就好。
我们要有体贴的心。
对，要温柔的对待我们，
对，要体贴才会进步。
对，我现在都会有一种拜托大家温柔一点。
对，就是大家都是很脆弱的心，
我们都在学习中，
我们都是玻璃心。
我们真的就是如果任何就是批评指教我们都会很虚心的就是受教，然后就是再提升自己，
但希望大家也体贴一点。
对对，
嗯，好，今天就是我们的炸鸡块，然后我们看完这部剧隔天我们都订了鸡块来吃。
然后我现在又想吃炸鸡块。
等一下可以再来吗？
可以，
来订、啊、
再换另外一家了。
好，换另外一家、
嗯、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拜拜。